行为点是询问156页，讨论事项 第二案，修订全民健康防水门诊室外抗生素取得处理方案。书名一为本署未增加临床医师对抗生素之选择性适时集中上接或身心治疗及避免过度使用或限广效性抗生素，原规划新增书一期一日行之目标的一例方案推动实施。二，方案修订内容概要如下，括弧一，方案自同年2024年8月1号生效，现行制度项目包括小一，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主治费每日注射次数区分，每日注射一次支付1031点，每天注射两次以上支付1234点。小二，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档案管理费每次完成治疗计划支付300点。括弧二，为增加临床抗生素使用弹性，规划新增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主治费每分钟每日注射一次，并使用初一起日起支付给互相考量公平性，参考特殊急性一般病床费用天请不是诊查费、护理费、病床费及药品服务费，定为1867点，并追溯至2014年8月1日起生效。括弧三，每日注射一日并使用初一起一日起支付标准内含特殊器材，不得另加申报。括弧四，修订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支付费对照表录后。三、财务影响，以2013年申报资料统计，本方案适用范围对住院19.6万住院病人，其中1.6万的病人可转换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其中可能会使用输液器。对住院9.089806约增加健保支出40.900万元。四、预算来源，本方案以医院西医基层综合医疗补给新增修整的项目向下级议员及0.5亿元之一，仅办依程序一致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补给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报告后，报请各组部核定。本署公告对溯至2014年8月1日起生效。以上。
这
案
是修
订案，所以听大家意见。那个费用其实不高，你们估的很高，我是怕你们估错了。你们这估计就180万的费用，那他用的钱就50万。所以50万我是不用花时间讨论，但是万一估错怎么办？这个钱问题。那为什么要估180万？这个跟你讲一下。
当估计的方式。是以现行呢，真的有在西医基层做这个针剂抗生素注射的人数来做计算，当然这是在推广行动，在我们推动 OBD 之后，可能量会有增加。那今年的新医疗科技在一般服务并有5000万元，所以还有一年，如果今年是8月开始做，
目前用最多
的，因为这个8月开始做，所以目前还没申报。
我是说，目前8月前那个预算用不到多少，可以估吗？
5000万用掉，印象中不到500万，就不到10%。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花时间讨论，因为那你要骗他超过50万太多了。
应该说不要说5000万。
不不不，我那个5000万还有很多地方要用。
对对对，
这个超过50万。
是刚刚那个孟元代表。
就是关于这个案子哦，就是门诊注射抗生素，我觉得说可以减少病人住院啊，这是很好的理想。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知道说健保署的资料，就像刚刚主委提到的，健保署的资料里面，它注射的到底是哪一种抗生素啊？是真的有必要用注射的抗生素，还是用口服的抗生素就可以了？今天台北区在讨论是哪个会议？就是有些药物口服的抗生素。管理的严格的不得了啊！没有 commanding 的话，使用的话又不行啊，又被删，那结果变成很多小病都不能用好的。其实现在的医疗不一定要打针啊，很多口服的先昆德龙被那个有些低脂代的昆德龙比注射的恐怕还好，而且也不用病人也不用痛，也不用挨针，也不用在那打。那是不是也要一同检讨哦？口服抗生素的使用规范，那对，我当然不希望病人住院，那真的要打针的就打针， 那是不要，就比方说提供给我们那些打针的到底打了什么针哦，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打那些针哦？那我觉得说，假如这些我们都了解以后，再做一次多看的话，会比较好。
这个案是一个修订案，然后我们线上好像还有一位委员于尚如师，哎，致敬。
那刚刚其实有讨论到关于我们基层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以这个目前这个 OPAP 的计划看起来，哦，那针对这种一日型的状态这种输液剂，或者是说一日打一次的抗生素，刚刚也有提到。那这个部分，我想目前因为我们去年七月份开始实施 ACAH 在家急诊照护，这些属于基层的团队，我相信他们都有能力，也具有。手上有这样的药物可以来参与跟协助，所以我想50万是真的是可能刚开始不够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开始熟悉这个流程应该就不够。那等一下我想新美医院康复长这边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助教。那另外就是在这个个案的来源的部分，目前除了这个急诊之外，现在偏乡很多的民众他因为这个感染症疾病，他可能交通距离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到医院去住院，那其实就近在基层医疗接受这样的，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从这个1974年就开始推动 OPAP， 那最近英国的 NHS 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证实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它其实不但是提高这医疗品质，能够而且能够降低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那最后我们试想一下，可能会有哪些病人除了这个刚刚提到偏乡的这就业不便的民众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族群，他可能因为只要一天打一次的抗生素而住院，长期住在医院，其实他如果能够回到他就近的地方去接受治疗的话，我相信对他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以上呢是这个我这边的一些建议，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以上，谢谢。
非常谢谢于医师。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专家学者代表做更正哦？代表嘴人道哦，所以是专家学者可以继续。那是不是邀请这个康复院？
康复，你的麦克风怎么没开？
康复院长，您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关于这一案，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谢谢。
听得到吗？
可以。
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是，他听不到我。
啊，有那个汤院长，我有听到，请说。
啊，不好意思啊，那我这边代表一下看中医学会讲一下 OPAP 这个事情啊。那其实当时刚好要因应急诊用这个状况，那所以我们的有和急诊医学会还有肝肾医学会两个学会去制定 OPAP， 参考新加坡的一个 OPAP 的政策去制定这样子的一个 OPAP 的准则。那其实 OPAP 在我们的眼里面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短期的 OPAP， 就是针对在来急诊照顾的 CAP、UTA 还有皮肤软组织感染，那我们会先让这个病人来急诊或门诊，经过初步的检查，那最重要是要做 culture 做培养。那如果他适合 OPAP， 就让他每天来门诊打哦。那这种是属于短期的。那打完之后再回门诊去肌油肝，可以是做适当的降阶。那另外一种叫做 early support discharge 哦，就是他已经住院了，那这个疾病可能像心内膜炎、脊椎感染或败血性关节炎或骨髓炎，他需要打一个月的抗生素，但是病人状况还不错，可以逐步。